人的三重属性，干坚信。第一章，人的三重属性。我一直对人的三重属性，灵、魂、体的研究深感兴趣。我热切地想了解这三者之间的区别。人的身体和另外两者灵与魂的区别是明显的，但灵和魂有什么不同，却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唯有圣经指明这二者的不同。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一直有很多误解，有许多错误，甚至是出自教会的教导。多年来，我为探讨这方面的真理，研读了不同神学院在人论方面的书籍，以及全备福音圣经学校的相关教材。我这里也有以前所属宗派关于这方面教义的书籍，但所有这些都无法让我满足，因为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是出于个人的看法，而不是以圣经为根基。我曾和全备福音圈子里一些大有能力的圣经教师讨论过，和一些拥有神学博士学位的人交流过。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大多人在人的灵魂体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所知甚少。有些人对我说，我一直以为魂和灵是一回事，我在讲台上一直是这样讲的。但我告诉他们，灵和魂不可能是一回事，否则圣经就不可能这样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四章十二节。如果灵和魂是一回事，保罗就不会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帖前五章二十三节。从经文上推导，如果灵与魂是一回事，那魂与体也应当是一回事。但实际上，这三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经过长久的祷告和查考，我在人的三重属性问题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人是以身体感知世界的，身体与物质领域打交道，这一点无可争议。此后，我在研究中发现，唯有人的灵可以感知神，因为神是一个灵，灵与灵才可以相通。人的重生是人的灵重生了，因为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约三章七节。尼哥底母是一个肉身的人，他以人的想法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四节。耶稣回答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六节。我因此下决心通读新约圣经，要看看保罗和其他使徒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我发现，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中，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提到的心就是灵。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我们看到，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扩大版圣经译为，我的灵靠着我里面的圣灵祷告。保罗在第十八节中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两节经文中，我和我的灵可以互换。我们看到，人的身体感知物质世界，人的灵感知属灵世界。最后，我们来明确一下魂的功用。我们的魂与理智世界发生联系，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概括，我们在此先做基本的铺垫。随着深入考察，我们会对魂有更详细的探讨。简单的说，人的三重属性可以概括如下：一、灵。在灵的维度，人与属灵世界打交道，人以灵来认识神。二、魂。在魂的维度，人与理智世界打交道，魂包括智力、情感和意志，人用魂来思考与推理。三、体。在身体这个维度，人与物质世界打交道，身体是人居住的房屋。当你阅读本书，我希望你能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自己，不要看你自己只是一个肉身的人，要看你自己是一个灵，拥有魂，住在身体里。第二章，人的第一维度，灵。人是一个灵，拥有魂，住在身体里。人是用灵来感知神的，神是一个灵，人与神属于同类，神造人与他相交，这是他所喜悦的。人与动物不同，人若要与神相交，就必须与神是同类，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灵，人也是一个灵。为更好的说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人能与一头老牛相交吗？很明显，我们无法与老牛相交，因为我们和牛不同类，不同宗。但人与人之间可以彼此相交，人也可以与神相交，因为彼此是同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无法以身体认识神或与神连结，神非人，他是一个灵。我们也无法用思想与神交流，因为他是一个灵。我们唯有用心灵才能与神相通，也唯有借着心灵可以认识神。现在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他虽是一个灵，却披戴了人的身体。耶稣就是在人的肉身中显现的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一章一到三节以及一章十四节。神虽然取了人的形状，但他仍是那一位神，和他不在肉身中时没有不同。人在身体死亡的时刻会离开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他，和他在身体中时一样。从耶稣谈论死去的拉撒路和财主，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参见路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中，也揭示了人的三重属性。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帖前五章二十三节。这段经文的另外一种译本的翻译为，我祈求神使你的灵魂和身体得蒙保全，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无可责备。这个具有三重属性的人将被保守完全，当主耶稣再来，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日子。那时你的全人灵魂体被保守完全。如今我们有了新的灵，这灵是从神生的。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身体。如今我们有了新生命，那时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 旧约不止一个先知曾对以色列发预言说，神将与以色列家立新的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新约。神透过先知以西结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节36章26到27节。以西结是在预言人的重生，一个人重生是他的灵，就是那个真正的人重生。旧人消失了，那个老旧的实心不见了，他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心和灵在经文中是可以彼此替代的，你的心就是你的灵。神的话语中提到人的心，就是在说人的灵。注意，我们引用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经文，不是说愿你们全心得蒙保守，而是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关于人的灵，彼得说他是内心隐藏着的人，他劝诫我们不要只注重外表的装饰，不应当是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或穿衣裳的装饰，乃应当是内心隐藏着的人，以柔和安静的心为不朽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很贵的。比前3章4节吕振中版，这内心隐藏着的人就是真正的你，他不是外在的人，不是指人的骨肉之躯，而是指那个内心的人。保罗称这个内心隐藏着的人，人的灵，为内心的人。所以我们不丧志，我们这外表的人虽见败坏，我们这内心的人却日日更新。灵后4章16节吕振中版，这外表的人日渐衰老和朽坏，就像房屋日渐陈旧，需要保养和维修，但真正的你却不会变老，因为保罗说这内心的人却日日更新。我并不比几年前更老，我以后也不会更衰老，我虽比从前懂得更多，却没有变得更老。我头发可以渐白，脸上也有了皱纹，但真正的我却没有衰老。实际上，那个内在的真正的我，一天新似一天。然后，保罗接着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灵后4章17到18节。在世人的眼中，你可能正在经受痛苦不堪的试炼，但你要记住，这是短暂的，而我们所顾念的是更美好之事，那不是短暂的，而是要留存到永远。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灵后4章18节。外在的人是可见的，而内在的人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很多人在生活中失败了，因为他们顾念错了，他们一直在看那些眼中所见的东西。史密斯·维格斯沃斯曾说，我不为眼见所动，我不会为感觉所动，我只为我所信的行动。我们要顾念眼所不见的，唯有靠信心。保罗在下一章继续这个话题。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长信，为方便查阅，分成不同章节。保罗谈到眼所不见的和内在的人。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林后五章一节。保罗在这里谈到的地上的帐篷，当然是指我们的身体。他说，当我们的身体拆毁了，人死了，身体在坟墓中朽坏，归于尘土，并非一切结束了，我们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永存的房屋是指人的灵，内在的人是永不朽坏的。保罗在这一章继续展开这一主题，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林后五章六到八节。保罗在第六节说，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在第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这是因为保罗清楚知道他所说的，他深信当我们，就是内在的我，住在身体里，就与主分离。当我们，就是内在的真我，离开身体，就与主同在了。我们活在自然的物质世界中，很难明白灵界比物质世界更为真实。我们认为人的肉身活着才是活着，人死了就一死百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我是那个内在的人，藏在内心里的，他永远存在。在他的身体地上的帐篷归回尘土之后，他仍将长远地活着。第三章，人的第二维度，魂。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查看人的三重属性中的第二维，魂。如前所述，魂是人的理智，是人的情感和意志。人用魂是来思考和推理，与思想领域打交道。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的教导中看到，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身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下一节，保罗谈到对我们的思想意念怎么做。思想意念是指人的理智，人的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思想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十二章二节，应王钦定本旨意。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信徒的，不是写给异教徒，写给世人的。保罗是在对重生的、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说话，他们的信仰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思想，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要对他们身体怎么做，要对他们思想意念怎么做。神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做什么，神与我们的灵相接触，我们也以我们的灵与神联络。我们的灵就是内在的人，隐藏在内心的人，已经成为基督里的新人，现在需要我们自己有所行动了。保罗告诉我们，一，对身体要怎么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二，对我们的思想意念要怎么做，只要思想更新而变化。今日教会的一个最大需要就是神子民的思想意念需要被神的话语更新。一个人是基督徒，甚至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意念已经被更新了。人的思想只能被神的话语更新，这也是为什么神在教会设立教师的一个原因，就是让神所呼召的人来教导他的子民，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然而很多时候，人们所教导的是他们从圣经或从其他一些地方得来的人的知识。我所说的更新人的思想意念的教导不是这个，它是一项服事的恩赐，是由圣灵呼召和高立的人来教导神的百姓。神赐给我们圣经， 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得到喂养，使思想意念得以更新。但神也在教会设立了教师，带给我们认识神话语的启示，使我们所思所想被神的话语改变。这样，我们就有两种更新的途径。一是在我们自己查经和默想时得到神话语的滋养，二是由圣灵恩高的教师来教导我们。随着我们的思想意念被神的话语日渐更新，我们就在神话语的知识和能力上得以成长，并行在神话语的光中。在这个问题上，有人曾问我，甘弟兄，我怎样才能做到相信神的话，而不是仅仅头脑接受呢？首先，我们要清楚真正的信心与头脑的接受有什么不同。头脑接受是承认圣经上的话是真实的，但并不照着去做。真实的信心却是行在神的话语中。头脑接受会说，我知道神的话真实无误，我知道神应许我什么，那是我应当得到的。真正的信心是看到我所祈求的东西如同已经得到了。信心说，神的话语这么说，我就这么信，因此我就已经得到了。尽管这时候还没有看到，但信心说，我已得着，不是因为我看见了，不是因为他在我手里了，而是因为神应许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11:1。另一个圣经版本译为，信心给出了所望之事的实质，是我们的信心让盼望有了实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了。第4章，人的第三维度，身体。现在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身体的。我们已经说过，人的灵是内在的人，是人认识神的那个部分。身体是外在的人，物质的，是我们所居住的房子。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保罗在这里不是对罪人说话，他乃是写给罗马的圣徒。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的信的抬头是，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罗1:7。保罗也告诉我们应当对身体做些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12:1。这在乎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对身体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们的身体也就一无所成。我们还要注意，保罗没有说将你自己献给神。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就已经属于他，你不能把已经属于一个人的东西再献给他。你没有权利从一个人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然后送给他做礼物，那本来就是他的。你也不能把一个人的车从他的车库里开出来再送给他，因为那是他的车。同样，你不能把神的东西再送给神，你已经属于神了。保罗在罗马书12:1中说，你即内在的人，要将你的身体，即你在地上所住的房屋献上。我们不是神，是这所房子的管家，是我们自己必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更喜欢另一个译本的翻译，这是你们的属灵的侍奉。有人会说，但无论怎样对待身体，让身体做什么，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旧题反正也上不了天堂，但我们如何对待身体，对神是很重要的。 他希望我们的身体变换形象，我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作为神所喜悦的理所当然的侍奉。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章十七节。我们往往努力想把更多的人带到教会里来，盼望他们行得正，活得好。但你知道吗？我从不努力活得正确，我从重生，我就已经活得正确了。活得正确是好的，但这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星期天的早上坐在教会里，并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坐在车库里，也不能使你变成一辆汽车。坐在教会里，不能让你上天堂。然而，重生可以让你上天堂。靠自己成善，不是基督信仰，这只是宗教。基督信仰是指人的重生，是人得到了永生的恩赐。当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本性和生命注入到你的灵里，就会改变你。神的生命进到人的心，就让这个内在的人，就是真正的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不必使自己成为新人，我们也做不到。当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是一个新人，拥有新的本性。如保罗所说，旧事，也就是我们旧的罪性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章十七节。我们重生以后，肉体仍会有麻烦，但真正的我，就是内在的人，不会有问题。有些人说，你要钉死老我。然而实际上，我们重生时，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新我已经取代了老我。现在，我们只需要钉死肉身。但你可能会说，身体不就是老我吗？不，不是的。你的身体还是你的身体，和你得救前一样。但你里面的人，你从前的老我，已经变成新我，成为一个基督里的新人了。就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人是基督里的新创造。身体不是新的，然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现在，神希望我们对身体所做的是将身体献为活祭。他期待我们管理身体，而不是让身体辖制我们。神不希望我们成为属肉体的基督徒，或被身体支配的基督徒。他希望我们所做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保罗再次提到，我们当对身体所做的，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是谁？我就是内在的人。如果身体是真正的我，那么保罗就应当说，我要攻克我自己，我要让自己服我。但保罗说的是，我要攻克我的身体，叫我的肉体服从我。因此，保罗在这里说的我是真正的我，那个内在的人，隐藏在心里的人，也是永恒的人。那么，我们可能会问，身体该服谁呢？身体应当服从内在的人，而不是我们服从肉体的欲望。我们不是让身体支配我们，而是我们支配身体，身体要服从于我们内在的人。然而，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受身体的支配，他们一直是婴儿基督徒，总也长不大。保罗在这封给哥林多人的信的开头，责备他们仍然是属灵的婴孩。然后他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林前三章三节。在另一个翻译版本中，属肉体一词被翻译为受身体支配。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受身体辖制的基督徒，他们顺从肉体的欲望。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像世人一样。换句话说，他们行事为人就像从未重生一样。他们不过是一个天然人， 而不是生命已经超自然的改变，在耶稣基督里得胜的人。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要随着自己的欲望一直被肉身辖制。我们若放任身体，它就可以一直任意而为。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让身服我，让我们内在的人支配我们的身体，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第五章，内在的人里面的圣灵。人的三重属性中与神交流的部分是人的灵，这是真正的我。如使徒所说，是内在的人，也是隐藏在心里的人。得到永生的是人的灵。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当一个人重生了，他的灵，那个内在的人，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六章二十三节。永恒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和本性，神一般的生命。耶稣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约五章二十六节。耶稣在这里说，他圣子有与圣父一样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十章十节。因此我们看到，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与本性进入我们的灵里，再造了我们的灵，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里的新造人。神的本性就是爱，因此当一个人重生了，他就会被神的爱充满。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十三章三十五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约一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使徒约翰在这里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在属灵死亡的旧生命中死去，进到永恒的丰盛的新生命中，那么他就会被爱充满。如果他里面有永恒的生命，那么他心里就会有爱，而不会有恨。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永生赐予我们，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就被引导到耶稣面前。圣灵也在我们心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八章十六节。圣灵在我们的重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受圣灵的意义不止如此。圣灵会来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帮助者和引导者。一位姐妹最近告诉我，她一直被教导说，如果一个人得救了，他就有了圣灵，但这就是全部。他拥有的圣灵不会比他归信时的圣灵更多了。如我们前面说的，确实神的儿女在圣灵中重生，有圣灵做见证。但当我们查考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使徒的更多的教导。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传讲基督，人们信了腓力所传的基督和天国之道，就受了水洗。然后我们读到，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图八章十四到十六节。彼得和约翰没有为撒玛利亚人的重生祈求，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彼得说他们蒙了重生，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彼前一章二十三节。我们接下来读到彼得和约翰为这些新信徒按手，让他们受圣灵，图八章十七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受圣灵是在得救之后的一个经历。当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是住在我们头脑中，而是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头脑在大多数时候会阻碍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头脑支配我们的舌头，我们的思想不想让舌头顺服于圣灵。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享受圣灵却经历很多挣扎。我们身体成为圣灵的殿的唯一原因是身体是我们的灵的殿或房屋。这像是说圣灵是住在我们身体里，然而圣灵并不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住在我们的灵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四章四节。史密斯·维格斯沃斯说，内在的我比外表的我要大一千倍。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图二章四节。在圣灵最初浇灌下来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在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说方言。说方言的是真正的我，这个内在的人。当我们说方言时，是从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灵里，我们内在的人里面发出来的，不是我们的身体器官在说方言，尽管我们用舌头发声，而且也不是我们的思想在说方言。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林前十四章十四节。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谈论所应许的圣灵时，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另一本的翻译把从他腹中译为他的内心深处。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耶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圣灵将要住在他们灵里，他们的内心深处。由此我们看到，圣灵不是住在我们的头脑中或我们的思想里，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有人可能会说，我感受不到他，也许他已经走了。他若来了，就会一直在那。因为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十四章十六节。这个应许没有说圣灵只在这待两周或一个月，而是说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不会来了又走了，我们既受了圣灵，他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我做错事的时候，他不是会离开吗？不，他不会离开的，他会一直在这里帮助你。大卫在犯下奸淫和谋杀的罪以后，他悔改祷告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五十一章十一节。就是那个时候， 圣灵也没有离开大卫，他从未离开。我们可能会让圣灵忧伤，但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不住在我们的思想里，所以他不会直接与我们的思想交流，他在我们的灵里，透过我们的灵与我们交流。然后我们的灵从内在影响着我们的理性运作。当耶稣谈到所应许的圣灵时，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16章13节。耶稣已经说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14章16节。然后耶稣接着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17节。耶稣说，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约16章13节。耶稣说圣灵也说话，但这里不是指说方言。我们会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方言。耶稣说，当圣灵说话的时候，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3节。圣灵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他通过我们的灵里向我们说话，因为他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从圣灵那里领受信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伟大的事情都是从内心开始的。神做工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灵里动工，使我们里面有了确信，我们迫切想要回应神。当圣灵对我们的灵说话时，我们内心就起了变化，我们会开始认识圣灵。我是在病榻的煎熬中学会了倾听内心的声音。那时我不懂应当怎样倾听，没有人教我，我必须自己学习。如果我早一点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我就不会在病床上躺16个月了。但起初我也不听，看不见的那一位努力将神的话语向我开启，让我照着那话去做。但我不愿意，因为我头脑中的人的想法不让我这样做，他不让我凭信心行事。我愿意祷告并且深感蒙福，因为当我们祷告时，神就祝福我们。但深感蒙福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祷告蒙了垂听。太多的人，他们的信心是靠感觉，他们往往被感觉欺骗。然而我们的信心应当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祷告完就会去查看我的心跳，看看我是否痊愈了。我会看着我那孱弱消瘦的四肢，想知道我还能不能走路。当我没有看到一点好转的时候，就哭着问主说，为什么？最终圣灵使我听到了神的话语。神的灵对我们的带领会永远和神的话语一致。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马可福音11章24节，就是那节让我从病床上起来的经文。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在你们祷告的时候，相信你将他们领取过来，就必得着。英王钦定本直译。圣灵对我的心说，要我注意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 就必得着。你行事要像你已经得着了一样。你可能会说，你是怎么听到主的声音的？我不是在物质世界里听到的，不是我的耳朵听到了什么，是我里面听到了，圣灵对我的灵说话，令我刻骨铭心。人是用心和灵去相信的，我们正是凭这个内在的人得以站在神的话语之上，而不是凭我们的头脑或思想。你思想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怀疑，但你灵里是相信的。我脑子里也会有各种疑虑，但他们从来不能拦阻我的行动，除非你允许，否则他们也不会拦阻你行事。当我顺从内心的声音，持守神话语中的应许，即使外在证据与此相反，我也宣告医治已成事实。到这个时候，神才把我从医生的死亡判决中解救出来。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更敏感于圣灵的引导，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并透过我们做工。我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学会这些，但也不必因为没有一夜之间学会就气馁。这就好比你不是上一天学就不上了，说我现在什么都学会了。你需要一直学习，不断进步。属灵的事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就都学会了。但你不会因为第一次开车时撞到马路牙子就从此就不开车了，你会一直学习开车，直到你学会为止。同样，我们也要一直操练行在灵里，坚持不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四章八节。正是这个内在的声音引导我领受了圣灵的洗。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传讲受圣灵洗的经历时，我对这个信息避而不闻，因为我认为他们错了。最后，圣灵，就是我里面的这同一个声音，对我的灵说，你为什么不看看圣经里是怎么说的？他引导我去看圣经中关于圣灵洗的段落。我终于明白了。我行在圣灵照在我灵里的光中，就受了圣灵的洗。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就是说，神用我们的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指导我们。他借着内在的见证向我们的灵说话。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八章十四节。我们自己的灵也会发声，我们称之为直觉、良心、向导，世人常称之为预感。这是我们自己的灵在跟我们说话。一个人无论得救或未得救，他都是一个有灵的存在，他可以从灵里知道一些事情。这个内在的声音想要为我们的思想提供方向。有太多时候，如果我们顺从这个内心的声音，就可以免除更多的痛苦。如果我们遵从内在的见证，我们就不会做一些错误的投资，也不会赔钱。如果我们听从了这个内心的声音，我们就不会和某些人合伙做生意，也不会投钱在某些商业项目上。我们也不会让某些人成为我们的朋友。我见过一些很棒的年轻人，却和一群不对的人搞在一起，他们选错了伙伴，就被牵引离开了神。如果我们顺从了神的灵，我们犯的许多错误本都可以避免。几年前，我接受了一位牧师的邀请，去他的教会举办分信会，但对于是否接受邀请，对于这次聚会， 我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清楚的引导，我只是觉得去那里是可以的。在这个教会的特会开始前，我正在带领另一场分信会，我为当晚的聚会祷告。在祈祷的时候，我内心有一种感觉，是不应该去下面这间教会，而且不仅是一种感觉。我试着不去管它，我告诉自己这种感觉会慢慢消失的。当我离开圣灵彰显的时候，它确实消失了。第二天，当我再次祷告时，这个内心的声音再次出现，敦促我不要去那间教会。我无法理解，我答应过那位牧师我会去他的教会，话已经说出去，广告已经发布，我不去不行啊。此外，这是我排上日程的唯一聚会。我心想，既然现在只有这一扇门向我敞开，那我就要继续下去。当我从祷告的地方站起来，那个内心的感觉又离开了我，我就不再去想它。但第二天祷告的时候，圣灵又劝我不要往那教会去，但我又一次把这种感觉抛在了一边。当我到达这间教会时，我发现牧师陷在麻烦之中，因为很多原因，我为会众感到难过。但我告诉牧师，我会去他的教会讲一周的道，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只在那里待了几天就离开，他会有麻烦的。尽管镇上有好几家舒适的汽车旅馆，尽管牧师自己住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他却让我们住在传道人宿舍，就是在他房子后面鸡舍一样的一个地方。他对我说，我需要在这次聚会上筹集一大笔钱，如果奉献还有剩余的话，我们会给你的。我希望这周我们能给你25或50美元。我看出他计划举办这次奉信会不是为了让人们得救，而是为了筹集资金。我带着我的福音布道团队，他们有些人是从1200英里以外的地方赶到这里的，我需要支付他们所有的旅费，外加我自己的。我安顿他们在一个舒适的汽车旅馆里，他们的三餐和住宿费，包括我自己的费用，都需要我来支付。到了周末，我收到了40美元的奉献，我不得不去银行借了300美元，才结清账离开那里，到达下一个聚会点。不用说，我没有顺从内在声音的反复提醒，才有了这次代价高昂的旅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学会让我们的灵支配我们的思想，要凭信心行事，就是按神的话语而行，让我们的心和内在的人来管理我们。大约3个月后，我举办的一次聚会盟主大大赐福，奉献丰厚，我开始结清了我的账单。这次分心会后，我收到了许多举办分心会的邀请，但我没有清楚的内在见证告诉我该去哪里。我没有听什么声音，我只是在内心里等待一个印记，好知道应该接受哪一个邀请。然而，我真的没有清楚的引导答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距离下一场特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当时带领的特会已经是最后一周了。我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始另一场特会是很困难的，因为要在当地报纸上发布公告和广告等等。我对妻子说，我最好做点什么，我想我还是给某某弟兄打个电话，因为他曾经多次邀请我到他们那里举办特会。今天是星期三，如果我今晚给他打电话，他可以在明天的报纸上登广告，那么下周一晚上我们就可以开始特会了。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拿起电话要打给他。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里面的一个声音，那不是见证，吓了我一跳。那个声音说，不要打，不要打。我已经拿起电话，但还没有拨号，我就把听筒放回电话钩上。主啊， 现在我该做什么呢？我问。六月份我没有聚会安排，而且我还有账单要付，我该做什么呢？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听到任何声音，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似乎从我的内心浮现出来，对我说：“等一等。”这并不容易做到，但我知道我听到的是神的声音，所以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妻子问：“牧师怎么说？”我没有给他打电话，我回答。你没有给他打电话？为什么？神告诉我不要打，我说，他就明白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下次奋兴会的计划。我说，我总得做点什么，情况就是这样，我已经等太久了，我得做点什么，我有账单要付。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最后期限已经过了。我前一天晚上考虑的周一聚会已经来不及了，但我想起了200英里外的一个牧师，他曾让我随时去他的教会，哪怕提前一天通知他。于是我起身去打电话给他。当我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时，我内心又有一个声音说：“不要打。”我争辩说：“主啊，那我该做什么呢？我要生活啊，我有房贷要还，孩子们要吃饭，一堆账单要付，除了这个周末晚上的奉献，我想不出来还能有什么收入。你总要让我去一个地方，让我做些事情吧。”他只是说：“等一等。”当我们寻求圣灵的指引时，无论他说话或他沉默，我们都要同样信赖他。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学习如何信赖神，完全依靠他，在他的应许中平静安稳。圣灵似乎要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应当留在原地，他有好东西给我，如果我离开的话就会错过。后来我就突然就知道了要发生的事，我无法说清楚我是怎么知道的，或他是怎么临到我的，但我就是知道第二天早上牧师会来问我能不能再待一个星期，就是将这次特会延续到第四周。当我回到我妻子在的房间，她问她怎么说。我没有给她打电话，神告诉我不要打，我说，她就不问了。第二天早上，牧师对我说：“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他有点支吾为难的样子。我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可以的。你能留下来吗？”他问道。是的，我可以再待一周，我告诉他。第四周的聚会充满了神的荣耀，每天晚上教会里都挤满了人，很多人得救了，很多信徒被圣灵充满。那一周快结束时的一个下午，电话铃响了，一位姐妹在电话里对我说：“甘弟兄，你可能不记得我了。”然后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我在你们的特会上受了圣灵的洗，主告诉我奉献给你1000美元。如果我没有听从圣灵的引导，就会错失这个祝福。在看不到任何凭据的情况下，等待是很困难的，因为人的想法是要靠眼见行事，但神要我们凭信心行事。信心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的灵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学会靠信心而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犯错误，或会错会神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继续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灵学会顺从内心的声音的引导。第六章，问题解答。在我最近举办的一个关于人的三重属性的研讨会上，我用了整整一堂课的时间来回答人们在会上提出的问题。考虑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问，我在这里列出了一些最相关的问题以及我的回答。问：你能说一下人的灵是什么样子的吗？和人的身体比起来如何？答： 我们可能无法用物质的东西来比照属灵的存在，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然而，一些经文上的证据显明，人的灵体的外观与他身体的外观相似。保罗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圣经学者都一致认为保罗在讲自己的经历。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灵后12章2到4节，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不知道在那时候自己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只有神知道。大多数神学家认为这经历指的是《使徒行传》14章19节，保罗被石头砸，众人以为他死了，但他站起来走开了。大概在这个事件中，保罗有了被提到第三重天的经历。圣经没有其他可能发生这一经历的记载。身内或身外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不同。但如果我们想比较灵和体的外观，保罗在灵里的样子和自然人的样子应当是相似的。他没觉得自己已经缩成了一个小矮人。如果他真的变小了，他肯定会知道的。他也没有在灵界里变成一个10英尺高的巨人。如果是这样，他也一定知道。我看保罗在灵里和在身体里大致是一样的。在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耶稣谈到财主和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就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死了就被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23节，阴间或地狱是离世的灵所在之处，它被分成两个空间。凡得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有应许的印记而蒙神保守，都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父。财主看见拉撒路就认出他来，虽然到了属灵的世界，拉撒路一定看起来和在世上的样貌相似，否则财主不会认出他。实际上，财主在属灵世界认出了拉撒路。我们需要知道，人有身体，也有灵体。天使是灵，但他们也有一个形体或灵体。神是个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一种影响力，或一些人所理解的某种虚无的东西。他有一个形状或外形，或一个灵体。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当摩西在西奈山的时候，他和神面对面的交谈，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出33章20节。虽然摩西不能看神的脸，但也说明神是有一个可见的脸的。神还对摩西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神有手。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神也有背，却不得见我的面。”22到23节。当彼得、雅各和约翰在变相山上和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如果门徒们看到的这些旧约的先知不是平常的样子，他们就不会认出他们。 如果摩西有10英尺高，他们就不会知道是摩西了。那不像是一个人的比例。其实，不在乎一个人的灵有多大，也不在乎他的头脑有多大。人脑的大小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智力。我们的潜力都差不多。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聪明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脑袋比别人长得大，他们只是投入了更多。从属灵上说，我们的灵重生了，这个灵才是真正的你。圣灵来住在你的灵里，然后按着你在灵性上学习和成长的程度，神透过你彰显他自己。问：人在重生之前有灵吗？灵在重生时是被更新了，还是被再造了？圣经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是指重新创造吗？答：这是新的创造，也是重造，因为这个人不是以前的他了。让我们回到创世纪起初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时候神造了人，并让人治理着地。那个时候，人服从自己的灵，而不是身体，他与神同行，与神交谈，并与神亲密相交。神造人是因为他希望人与他相交，并以此为乐。当亚当犯罪时，他的灵性就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与重生相反的过程。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并没有停止作为灵的存在，但他的灵与神分离，魔鬼的本性进入了他的灵，他成了魔鬼的属灵孩子。耶稣论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8:44。这种魔鬼的本性开始在人类身上显现出来。我们看到亚当的长子谋杀了他的次子，然后撒谎。这就是为什么人不能靠行为得救，人必须重生的原因。他在灵性上是魔鬼的孩子。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5:12。这段经文里提到的死，不是肉身的死亡，而是属灵的死亡。为了更充分的理解这一点，让我们继续读下去。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当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13-14。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希腊语中做王一词的意思是像国王一样统治。死像国王一样统治着世界，统治着人类。但这种死停止后，人们肉体的死亡仍在继续。从亚当到摩西，死一直作王，并不是指肉体的死，乃是属灵的死。它使人与神隔绝了。当神将律法赐给摩西，设立立位人的祭司制度，借以赎罪时，属灵的死亡就不再统治百姓了，因为那是他们与神分离的罪得赎了。然而他们肉身的死亡并没有停止，因此 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是在讲属灵的死亡。因此，这就是人必须重生的原因。他与神隔绝，在属灵上是魔鬼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有人为亚当的过犯，为人类的罪付出代价，赐予人类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所以神赐给人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六章二十三节。我们在重生时从神领受的新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灵，我们成了一个新人，一个新造的人，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在我们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灵后五章十七节。但我们外面的身体还存留着旧的印记，身体还是原来那个身体，但你的内心是一个全新的人，而你必须让这个全新的人管理你。问：我灵里会知道一些事情，我怎么知道那些事是不是出于神呢？答：我们的灵会知道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并不一定就是错的。许多人，甚至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也会在灵里预感到某些事情的发生。有些人对我发预言，而事情就照他们说的那样成就了。当然，这里不是在说算命或水晶球通灵。人是一个属灵的存在，他可以让自己的灵成长。有些人仅仅因为灵里敏感，就能预知一些事情的发生。这样的人学会了倾听自己灵的声音，他们的灵知道他们的头脑所不知道的事情。另一方面，神的儿女也可以让他们的灵在属灵事情上成长，并让神的灵向他显明一些事情，这是通过学习神的话语实现的。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